而一庚子年1900所得经验，则俄国不难于短期之内集中10万军队于满洲，故足以与日本对抗。若支持至6个月，则俄国可以14.5万人与日本12.2万人在东京铁路附近交战。当1903年亚历塞夫受命为关东总督时，胡鲁伯坚给予细商远东军事计划。据亚历塞夫之意见，日俄若竟开战，中国或将驻日。其实关外有华兵2万左右，似曾受日本军官之训练，关内更有华兵5万，可以出为后盾。故与日本作战必须同时防止华兵参加，且日本进兵必先占朝鲜，既攻旅顺，故拟定军事之布置如下：一、以俄兵 1.2 万驻守旅顺；二、以俄兵7000防护海参崴；三、以大部军队分驻满洲各重要地段，一方保卫铁路，一方监视华兵；四、以轻兵 1.9 万携大炮86吨进驻鸭绿江沿岸，以阻日军之猛进；其余军队则集中于沈阳、辽阳、海口三处，以自策应。五、一旦开战，俄军必须占领营口，以防日军由彼登陆。盖亚历塞夫以为鸭绿江有天险可平，俄国驻兵必能于此防阻日军之侵入满洲，即使众寡不敌，亦可退守分水岭珠山，以与后方大队相联络。倘日本进攻旅顺，则分水岭之兵可以从侧面攻击，断其归路。然此种布置，除非苦鲁伯坚所敢深信，故其上俄皇之奏折中声明，俄国在辽东之军备虽有增加，而日本方面之布置亦未尝懈怠。官报中虽得估计日本出战之兵约有步枪 12.6 万，指挥刀5000，大炮494门，实际绝不知此数。当时夜有海陆军官各一人密报俄皇，日本常备军虽属有限，而后备兵极多，一旦开战，均可加入前线，日本之战斗力必因之大增，殊非远东所驻俄军所能抵御。西湖宫廷内外满布主战派之心腹，此种密报竟未使陆军大臣过目，故苦鲁伯坚所言仅为其个人之估计。然彼夜已看破日本海陆军力之骤增，故明告俄皇驻扎鸭绿江边之俄兵力量单薄，恐遭敌人重兵之袭击，假使俄国舰队不能控制海面，使日本大队得以稳步，则危险尤甚。盖日本如能将其可用之军队完全送登大陆，则俄国绝无保守南满之希望。苟欲使俄军不为日本零星攻破，则非集中兵力退出哈尔滨以待大队之后援不可。此时旅顺必至孤立无援，而旅顺之防御工程既欠完整，所驻兵力亦不敷用，前途殊无把握。但主战派方极力粉饰本身之弱点，以既达其雄霸东亚之雄心，苦鲁伯坚之言竟以等闲置之。陆军大臣不能主持和战之大计，而听群小包围俄皇，亦足征当时俄政之腐败矣。主战派根本之错误，即亚历塞夫及其僚属过信俄国远东舰队之战斗力，以为绝不致败于日本。该舰队之总参谋魏格夫特 Admiral Witcheft 坚决表示，以日俄两国在远东舰队之战斗力相较，俄海军绝不致战败。俄海军若不战败，日兵绝无在牛庄或西朝鲜湾中其他海港登岸之希望。亚历塞夫赞许此说，以为东自仁川西至威海卫皆为俄国舰队势力所及之地，日本绝不能于此运兵。彼等认定日军只能在仁川以东之朝鲜海岸登陆，由此进至鸭绿江边，需经过200英里以上之长途，其间层峦叠嶂，人迹甚稀，仅有一路可以通车。此路由仁川经朝鲜京城至安东，路迹狭隘，年久失修，运兵极不便利。再由安东幸亏旅顺，其间复隔170英里，每经大雨或当融雪之时，南满北韩之路皆成泥洼，极不易行，人行尚且不易，何况重炮及其他军需品之搬运。照此理想推算， 无怪其昨日日军不能急切侵入满洲。俄国海军将左弹之比较双方舰数及吨数，以定两军海上之战斗力，对于其他重要条件，如军舰之速度、武装之新旧、海港之形势、船员之训练等一概抹杀不问，此为失败之总因。当时俄国在远东之战舰虽多，然真能上前线以充分之力量作战者不过11艘，而日本方面则有14艘之多。俄舰每小时行驶 6.3 海里 16.3 knots， 日舰每小时行驶 18.3 海里 18.3 knots。 俄舰所有超过6英寸口径之炮仅42尊，而日舰则有55尊。俄舰有6英寸口径之炮138尊，日舰则有184尊。俄国在远东只有海军根据地二处，亦为海参崴，港中仅有船坞一座，可以容纳大战舰。亦为旅顺，则其唯一之船坞实嫌过小，难容战舰之大者，虽有种种扩充之计划，尚未能见诸实行。南日本方面则有海军根据地六处，每处皆有大船坞6-7座，可以容纳大战舰。此外尚有鱼雷艇根据地，即建有防御工程之海港数处，均可供海军之使用。最不利于俄方者，即日本之海军根据地3处，与朝鲜海峡相近，将旅顺与海参崴隔断，使不能互相呼应。加以海参崴天气过寒，每年12月至3月，全港为冰锁锁，出用铲冰船冲开一路，军舰不能出入。而俄国战斗力最强之4舰皆定泊于此，冬季开战，何等不便。至于舰员之训练，俄舰人员服务期虽较日舰为长，而俄舰之一部分仅为预备队，每年入大海操练仅20天，其余时间则均闲泊港中，等于驻兵之夫家饭宅 （floating barracks） 而已。俄国海军少佐谢米诺夫 （Commander Semenov） 与所著《公罪录》（Rasplata） 一文中述及关东总督亚历塞夫之态度，颇足表示当时交兵汉江误国之情形。其言曰：“苟舰长真心爱护其所管之战舰，则舰中虽有极细之缺点，亦不可稍稍忽视，理应立刻报告长官，急图补救，以免临阵发生危险。盖最小之缺点，每足引起最大之不幸也。然而驻扎旅顺之舰长，若照此原则履行其职务，则将被认为不适宜之属吏 （inconvenient subordinate）， 其行为与长官有所不便。盖关东总督极不愿闻彼所管辖之舰队有何缺点，故彼在任一日，各舰长必须于报告中说明舰中一切尽善尽美，以便总督转奏俄皇。彼所统帅之舰队准备完整，随时可以作战而克敌奏功也。Rasplata 一文在 2.u.s.i.journalfor.1609-1610 杂志中发表。俄国海军之不足是，已如上文所述，则欲其阻止日本在朝鲜湾一带登陆，事实上效力无多，故亚历塞夫对于日本行军之计划皆不可靠。而俄国驻在远东之陆军，不仅兵力单薄，将校亦复轻敌不肯用命。例如苦鲁伯坚曾训令俄军东路司令官，为集中兵力起见，其部队必须且战且退，一方阻碍日军之猛进，一方仍不可与退后集中之主力军师联络，以免陷于孤危之境。而司令官查苏利 General Zesley 声言，曾受圣乔治勋章之武士，但知近战克敌，素无退缩避敌之习惯，苦鲁伯坚亦无如之何，军令不行，安得不败。俄国驻远东将校续交之气愈张，则国内极进派之声势亦愈大，蒙蔽俄皇，粉饰本国之弱点，使朝野皆不知满含形势之真相，遂造成剑拔弩张、岌岌不可终日之局面。苦鲁伯坚为慎重起见，故亲游日本以观虚实，于光绪29年5月9日、1903年6月12日抵东京。当时传说不一，有为其次来系订满函交换条约者， 实则考察形势耳。苦鲁伯兼炫父吕顺及俄官开打会润5月12日及阳历7月6日驻中韩公使关东总督道盛银行总理驻满洲各军之参谋长皆语焉。此次会议意见初步一致，亚历塞夫等皆主极进，苦鲁伯兼独持异议，及其归国力主撤兵，不但放弃南满，亦需放弃旅顺舰 C.Ross The Russo-Japanese War 第38页，作者何所根据尚待查考。吾如苦鲁伯兼复归，被索白拉索夫继制，极力向各方游说推翻放弃满洲制主张。当时俄国要人多与远东实业发生关系，一旦撤兵，与其本身利益不无损害。故军力主贝索白拉索夫是俄国政府对于陆军大臣之提议重加考虑，其结果不但不撤回驻满洲之军队，且在满洲境内鸭绿江沿岸及朝鲜边境极力扩张其经济势力，以与日本争雄。6月13日阳历8月5日，俄和阿穆尔及关东省设及东大总督府，以关东总督亚历塞夫为大总督，北指挥阿穆尔区及关东省之陆军、太平洋之海军，宣战、讲和皆许便宜行事。驻东洋之外交官皆听命焉。使者早知满韩交换之论之必无成，而日俄之战事必不可免，以参阅苦鲁伯兼所著《俄国军队与对战争》一书英文译本。The Russian Army and Japanese War 及洛斯 Ross 注英文日俄战史。国爷，俄人于事时对韩国提出要求，与租借龙岩浦，并迫韩履行逾期作废之森林条约。韩人已受日，应警告，不敢许。俄人乃强筑炮台于龙岩浦，改其名曰尼古拉，架电线通安东，其挑战之行为可谓极显著。然日人犹豫与俄和平商略，乃以是岁6月间命其驻俄公使利野慎一郎访俄外务大臣兰斯都夫，申明两国在极东之利益，愿协商和平办法。俄人许之。小村乃制成协约草案，命利野向俄廷提出，以尊重中韩两国之独立，保全其领土，对于两国之商工业彼此互守机会均等主义。二，俄任日对韩之卓越利益，日任俄对满洲经营铁道之特殊利益。三，以不违反第一条为限，日对韩，俄对满洲，不妨碍缔约国之商工业活动。韩国铁路延长至满洲南部与中东路及山海关牛庄铁路相接时，俄不阻碍。四，为保护第二条所述之利益，日对韩，俄对满洲派兵时，所派之兵不得超过实际必要之数，事定即撤。五，俄任日对韩改革，有与驻延及助力，并韩军事上援助之专权。俄国此时盖欲使亚历塞夫当此交涉之人，兰斯都夫乃拖延将从俄皇出巡，请由驻日俄使罗善当交涉之人，并请由俄国议作议题案，与日本所提出之案同作为交涉基础，日人不得已许之。8月中旬阳历10月上旬，罗善与亚历塞夫会商后提出对案，其第一条但言尊重韩国之独立，保全其领土。第二条限于不违反第一条，承认日在韩之卓越利益，而于日第五条之对韩援助限制之于民政，并删韩军事上援助之语。第三条俄承认不阻碍日本在韩之商工营业，限于不违反第一条，不反对日本保护商工营业之行为。第四条对派兵士亦仅沿韩而山满洲。第五六七三条为俄国自提出者。第五条限日于韩国领土不为军略上之目的使用，于韩国沿海不驻有防自由航行之兵士工程。第六条以北纬39度以北韩国之地为中立地，两国军队皆不得侵入。第七条日任满洲及其沿岸 全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。小村乃提出改革案，余额提案第三条商工营业改为商工业活动之发达。